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2003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难中有施助，整体显神威》，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5月10日。2023年底，我去一个同修家，那里有座名山。一次在睡梦中，我听到师父发出金刚排山的口令，我就一直在做金刚排山的动作。看到我把一座高山推过去，山在缓缓移动，山顶发出五颜六色的光，绚丽夺目，令人流连忘返。醒来后，我上网查，看到这座名山的形状与我梦中看到的一模一样，我悟道，师父赐予我们的能力立可劈山，别把邪恶看大。2024年过年期间，我开车从驻地 A 市去 B 市办事，期间接到甲同修电话，说他妹妹乙同修这两天被邪恶骚扰，想让乙搭我车去甲家。甲与我住在 A 市同一个小区，我想应该帮助难中同修，立刻答应了，却没料到已被邪恶严密跟踪，我因忽视安全，给自己招来一场突如其来的磨难。一，解体邪恶围攻。那天下午，我们刚学完法，家里突然停电了，我给楼栋管家打电话，问是否我们这栋楼停电了，管家说没有，同修弟说回家看一下他家是否有电。他们走了不到十分钟，就传来急促的敲门声，因为感到来者不善，我没开门。我听到外面有人说，他家有摄像头。另一个声音说，有摄像头也没用，我们把他家电给停了。我听到家门口很多嘈杂的人声，应该围了很多人，就打电话通知同修帮我发正念。半小时后开始第二次敲门，门外七嘴八舌的，有个女生说，去找开锁的人来撬门。我心想，你不配。继续站在门口，对着门外立掌发正念。我心里没有怕，比较稳。这样他们闹腾了大概十几分钟后才走，但是电还是没有，直到晚上11点才来电。他们走后，我立刻向内找，自己哪里有漏被钻空子，找到了一些执着。今年过年期间，自己修炼放松了，安逸懈怠，因一点小事儿与同修发生争执，愤愤不平，埋怨，三件事都没做好，我立即发正念归正，我师父说了算，邪恶你不配，请师父给弟子做主。第二天下午2点也是突然停电，紧接着又有人来砸门和撬门，感觉外面人比头一天还多。我告诉同修邪恶又来了，在撬门和砸门，有个人喊话，家里有人吗？我是某某派出所的民警，你涉及某教组织的活动，请你赶快开门，不然的话我们要强制执行，还要把你带去洗脑班。我在心里说，我们是最正的，你们才邪，邪教组织跟我没任何关系。我鼓励自己，我一座山都能推过去，还怕你们这些邪恶？你们不够我一个小指头捻的。门外喊了2-3次就不喊了，紧接着听到钥匙插进锁孔但转不动的声音，外面说，家里有人，里面反锁了。我感觉门都要被拆掉了，开始我没求师父，这时感到如临大敌，我立即求师父，请师父加持我，不许邪恶进我家门，请正神护法神帮我，邪恶你不配。我恭恭敬敬地给师父磕了9个响头， 起身后，我感到师父给我下了诏，还给我披了一件五彩衣。像《西游记》里面一个情节，神仙给娘娘一件五彩衣，妖怪不敢靠近，碰到了就会被扎到手。那时我就知道我没事了，但是也不敢大意，绝不允许邪恶进我家门。这天的砸门和撬门非常嚣张，持续了半小时，恶人才离开。这时我发现水也被停了，跟外面同修联系，很多同修都在关注我，帮我发正念。同修 A 问，要不要发到明慧网上曝光？我坚定地回答，要。跟同修叙述经过时，我声音颤抖，说不怕是假的，毕竟家里只有我一个人。但我立刻悟到，自己是修炼人，师父就在我身边，正神、护法神还有很多同修都在加持我，也就没那么怕了。过了没多久，又来敲门，但没有前面那么嚣张了。晚上家里没水没电，同修们建议我出去避一避，别待在家里。我给每个同修的回复都是，我只走师父安排的路，绝不走旧势力安排的路，流离失所不是师父要的。我悟道，我一旦跨出门，就意味着走流离失所的路，这样我人在外面安全了，但我心挂两头，家里的大法书、大法像、大法资料，谁来保护？我不保护，谁保护？我就在家里守着，我人在家，大法的东西都在家，不走。这颗心我一直没动摇过。晚上我得知，当天海外同修帮我做了两件事。一是打了12389电话，投诉骚扰我的派出所警察。二是把骚扰我的情况发往明慧网曝光。虽然还没登出来，但这个举动已经在另外空间销毁了很多邪恶。当天半夜，我家的水电都恢复正常，可见邪恶是最怕曝光的。第三天下午，他们又来了，却没敲门，也没停水停电了。我从客厅阳台每个房间往窗外看，看到楼下密密麻麻的人，至少有几十人。我看不到门外，门口摄像头被他们用纸蒙住了。门外很多叽叽喳喳的说话声，他们不敲门，我就没通知同修发正念，也不想听他们闹哄哄的说啥。我想，我懒得听你们说话，我要发正念，要不我没时间发正念了。这个念头一出，我就坐下来发正念，马上定下来了。不知道为何，同修们给我发信息、打电话，我都没收到。我一坐就坐了三个多小时。同修们很担心我。也许是师父让我专心发正念，屏蔽了信息和电话。我感到发得很好，解体了很多邪恶。门外的人啥时候走的，我也不知道。我根本不去关注他们的任何行为。当天警察还骚扰我家属。家属在外地工作，他们恐吓家属，还说要到外地找家属。家属说，我们又没违法，你们来干啥？警察假惺惺地说，我们只是关心帮你们解决问题，有难处我们会尽力帮忙。他们说的都是违心话。家属问，在中国学法轮功要被抓，甚至被活摘器官，有啥法律依据？我家人之前被抓被关押都是被冤枉的，不要总上门说啥关心。第四天下午又来了好多人，我就是发正念，清除背后的邪恶，不去理睬他们的动向，但他们还在骚扰我家属，想利用亲情逼我就范。警察说，我们只是想见个面把误会解除。家属说，你们向来都是这个说辞，把骚扰说成关心，欺骗了我家人那么多次，利用我家人的善良，不择手段的迫害关押我家人， 给我们造成那么多痛苦，谁还敢信你们呢？晚上那些人撤了，同修 T 问我有没想过怎么见他们，以什么形式跟他们沟通。我说没想过，他说你要去想。我说好的。我就开始思考以什么形式跟他们沟通好呢。第五天早上打坐时，师父的法打入我脑中。师父在各地讲法时，一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说，大法弟子的真我都是高层来的。我坚信我就是从很高层次来的，此念一出，立刻感到自己是很高大的神，高大无比。于是我该怎么面对他们的思路就很清晰地出来了。我可以跟他们见面，但他们必须听我的。我站在我家凉台上，你们在楼下等着。楼下来往人多，我想让小区居民、路人都来围观，听听法轮功真相，他们对大法弟子的违法行为。我的做法是，第一，把你姓名、警号报给我；第二，把你真实电话号码报给我，我要验证你电话号码是否真实；第三，我准备好录音笔和手机录音录像，你们要录我的声音和形象，那我也一样要录你们的声音和形象，以此作为你们违法骚扰的证据。上午我学法练功结束后，开始为此做准备。这时门铃响了，当时我一点没怕，坦然地去开门，却没看到人。我看到蒙住我家摄像头的纸撕掉了。没多久，家属来电话说他们撤了。师父在《红营二怕啥》里面说，念一正，恶就垮。这次的经历再次证实了师父的法真实不虚。表面上邪恶撤了，之后我出门还发现有人跟踪，直到邪恶的两会结束。二，拆掉邪恶摄像头。警察撤了以后，我出门发现我家门口被安装了两个摄像头。我向内找，找到了争斗心、妒忌心、怨恨心、爱面子的心，还有挪用过大法资金没及时补上，哪怕一点点都不可以。这次我最大的教训就是安全意识淡薄，明知同修被骚扰可能有跟踪，却因为同修情用私家车接同修，被摄像头拍到车牌等等。找到这些执着，我立刻跟师父忏悔。我还找到没跟小区管理处人员讲真相，之前做得不够。这次邪恶围困大法弟子，物业的众生可能被胁迫参与造业，被灌输对大法的造谣宣传，正好利用这个契机讲真相救他们。此次骚扰情况在明慧网曝光后，海外营救小组同修给他们打真相电话，我们发正念加持，很多有缘人接到电话后明白了真相，选择了美好未来。海外同修做得非常认真仔细，把接听的情况一个不落地记下来，没接听的就发真相信息。唯独我那栋楼的管家不接电话，但也收到很多真相信息。同修弟说，也许你跟他前世有啥恩怨。于是我就用师父在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里说的善解那段法，跟前世的他善解，然后给他发信息。我问他，你们物业公司是给业主提供服务的，我每月交管理费，你们凭什么对我家断水断电？你们凭啥在我家门口装摄像头？这是违法的，请尽快拆掉摄像头。俗话说，出来混是要还的，不要做昧良心的事。管家推诿说，警察围我家那天他休息，后来他才知道自己是人微言轻。 我告诉他，你们对我造成那么大伤害，我本想把物业对我做的这些事发到业主群里曝曝光，让业主来评评理。但我想到我师父说，做事先考虑别人。出自转法轮。所以我站在你的角度想，怕曝光后对你有影响，业主们群情激愤不满意你，现在找工作多难呢，所以我最后决定只发给你本人。我的善心打动了他，他停顿了一下说，是的。然后他才说，你有什么诉求我向上反映。我要求立刻拆掉我家门口的摄像头，不许随便停我家水电，否则我不交管理费。假如以后有人找我，请你打电话或发信息通知我。不久后我回老家，收到管家给我发的视频，我家门口的摄像头被拆掉了。因为后面两个诉求管家没答应，我从老家回来后就约他来我家聊，讲了大法真相，讲了修炼法轮功在中国是合法的，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和公安部联合发布的2000年公通字39号文件里认定的14种邪教没有法轮功。他明白后答应了后面两个诉求，态度也变好了。跟他讲真相后，我感到身上残存的一层怕的物质唰的一下去掉了。后来得知我家第一次被停电那天，甲乙同修出门被警察劫持到派出所，当晚回家。我解体围困迫害后，曾去甲同修家去探望，但他们没开门，从他家门口出来还有人跟踪我。一周后发现他家门口被装了摄像头，不久后一切恢复正常，我们继续堂堂正正地做着我们应该做的事。这次经历让我深深体会到修炼的严肃和信师信法的重要。这是一次海内外同修整体配合解体邪恶迫害的成功案例。要是没有师父的加持和同修的全力配合，我很难走出邪恶部下这来势汹汹的磨难。在此感谢海内外同修的无私配合和正念加持，我知道很多同修在默默地帮我们发正念。弟子一定谨遵师命，兑现誓约，做好三件事，走好最后的路，跟师父回家。弟子叩拜师恩，何时？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是师父和大法重塑了我，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5月10日。我于1999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身心受益良多。师父的大法不但使我一个卧床不起的肾病综合症患者重新获得了健康，还让我明白了做人不能只想自己，要做一个好人，善良的人。我把自己过往的故事写出来与朋友们分享。第一部分，随波逐流。得法修炼前，我是一名公交车售票员。90年代车少人多，乘客是上车买票，下车出示票据。由于乘客多，为了方便，人们就把钱准备好，下车直接交钱，这样就给售票员可乘之机。收到了票钱，却不给票，把钱据为己有。虽然我知道大家都这样做， 但由于胆小，还爱面子，怕偷票钱被单位发现，太丢脸，所以一直不敢这样做。收到了钱就正常给票，每天老老实实工作，所以每次下班结账时，我上交的钱最多。在当时的工作环境，售票员偷票钱是大家都知道的，甚至司机和乘务员一起同流合污，然后贪污的票钱均分。我胆小怕事，不敢偷，同事在我这儿得不到好处，所以都不愿意和我搭班，孤立我。90年代，我们每月工资才几十块钱，看着平时偷票的同事们逛商场、下饭店，上百元的旅游鞋说买就买，花钱毫不在意，我心里也羡慕。那时，我想买双鞋得攒两个月的工资。后来我爸的一个下属，也是我们车队的司机，看到我被孤立，挣得少，不忍心，就让我上他的车当售票员，让另一个售票员偷钱，我帮忙配合，贪污的钱我们三个人分。我一听这样，我既安全还能分到钱，欣然同意。实施这个计划后，我再上车就莫名的紧张，失去了以往的轻松自在。同流合污后，我才知道这里面的内幕很多，而且大家为了偷钱，都练就一身绝技，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眼快手快，心思快。那时为了防止偷票，我们有督察，随时上车突击检查，如发现钱票不符，就会被搜身，售票员不允许带钱，一旦被搜到，轻则几倍罚款，重则不让上车做机动，就是哪个售票员临时请假就去替班。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为了偷钱不被抓到，售票员由单干改为同司机合伙作案，我们车就是例子。和我同车的售票员负责偷钱，我帮忙放哨，巡视四周有没有督察，发现有督察，他就把贪污的钱交给司机，留下与车票相符的钱。参与偷钱后，虽然经济状况好了，也能像那些同事一样随便花钱满足自己的欲望，但毕竟是做了亏心事，所以我的精神总是处于高度紧张之中，怕事情败露。再加上东北的冬天很冷，没有休息室，在车上长期不能及时上厕所。有一天督察突然上车要来查票，我做贼心虚，一紧张竟然头晕心慌，差点虚脱。我被送到医院后诊断为肾小球肾炎。后来我怀孕，加重了肾的负担，生完孩子后出现了肾病综合症，丈夫带着我四处求医问药，跑遍了全国各地有名的医院，但肾病综合症是疑难病，根本治不好，医生也只能开一些冬虫夏草名贵药来保护肾功能，一副药就要花掉我和丈夫两个月的工资，家里的积蓄花完了，我的病不但没好，反倒卧床不起了。那时我很绝望，我才20多岁就不能自理了，孩子还小，以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呢？第二部分，从祸新生。我家有个亲戚修炼大法了，他告诉我法轮功祛病健身有奇效，这样我走入大法修炼中来。刚得法几个月，师父就为我清理身体，我吐出像棉絮样的东西，还邦邦硬，还排出过污秽物质。经历几次清理身体后，我的肾病综合症竟然不药而愈了。我太激动了，真的发自内心感恩师父救了我。我下决心一定兼修大法到底。丈夫和家人看到我的神奇变化，都支持我学大法。得法几个月，我就无病一身轻了，不但身体好了，大法的法理也净化了我的心灵。我明白了做人的目的是要返本归真， 还知道了善恶有报、不失不得的关系。大法使我明白了，过去做售票员时的做法是错的，是在损德。我决心要按真善忍标准做个好人。正当我处于得法后身体康健的喜悦之中时，中共开始了对法轮功的疯狂镇压，江轨下达了对法轮大法修炼者的残酷灭绝政策，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警察到我家让我写不练功保证，被我严词拒绝。如果不学大法，我命都没了，能不练吗？从这以后，家里就没安宁过。警察三天两头到我家，威逼我写不练功保证，扬言我不写就让单位开除我，并威胁要非法劳教我，还去我单位骚扰。领导无奈，只得保留了我的人事关系，但让我回家，不给开工资，这样我失去了生活来源。警察看我不为所动，又去丈夫的单位骚扰，让领导给他施压，逼丈夫和我离婚，被我丈夫怼回来。我媳妇学大法做好人，有啥错？你们凭啥不让练？丈夫在总厂机关有体面的工作，他对待工作认真负责，领导对他很认可。经过这件事，丈夫的领导了解到我因修大法，肾病综合症好了，因不放弃信仰，总被警察骚扰绑架，家无宁日。对于警察的骚扰，丈夫单位领导表示绝不配合他们。领导为了让丈夫安心工作，也为了保护我，特批我到他们单位去做临时工。领导说，信仰是个人问题，生命最重要。警察要是到单位抓人，我们还能挡一挡。就这样，我有了自己的第二份工作。第三部分，按真善忍的标准做人。来到丈夫的单位工作，领导给我安排了一份比较清闲的职位，管理办公用品。我对这份来之不易的工作倍感珍惜，决定要按真善忍的标准好好工作。我了解到，这活是以前一个司机代管的，我所在的部门有几十人，复印机有好几台，因是机关单位，每天人来人往，常有同事要复印材料，而办公室的复印机总出故障，但得不到及时维修，经常影响办公人员的正常工作。我检查，发现机器没问题，但是一复印就垮纸。我仔细观察，发现是纸的问题。之前的管理员因为收了厂家的好处，进了一车库的纸，原本不需要这么多纸，因纸张受潮，影响了机器的正常运行。我核算了一下，这个部门一个月大概的用纸量，新进了几盒纸放办公室，供大家使用，把车库的纸搬到楼上，放平晾干，新旧纸交替使用，这样复印机就很少出故障了。以前的复印机只要一卡纸，大家都以为是机器的问题，单位领导就让之前的管理员进新复印机，管理员就在进机器的时候吃回扣，因此这个部门的复印机有好几台。当我找到问题的根源并解决后，复印机再也不卡纸了，也就没再进过新复印机。其实我这个职位是个肥缺，办公用品都由我负责，我说缺啥就进啥，我说进多少就进多少，因为办公用品很难统计用量，所以管理员和供应商联合贪污，损公肥私，很难被发现。从我接手后，复印机的厂家维修人员来找我，一出手就给我上千元的好处，让我在空白发票上签字，我拒绝了。还有一次，卖纸的供应商给我打电话说，从你接管后，我们的任务都完不成了，暗示我多进些他们的纸。我不想和厂家的关系弄僵，只是象征性的多进了一个月的纸。 因为我正常管理，不贪不占，给公司省了很多钱。年底，领导找我谈话说，你一年就用了这么点钱，自从你接手管理后，比之前办公用品的款项，钱省的不是一般的多。我的工作是管理办公用品，比较清闲。机关单位有很多材料需要复印，有时同事会找我帮忙，我有求必帮。慢慢的，单位里几十号人都来找我帮忙复印，我都热心帮助，从不计较。虽然复印材料不是我的本职工作，但是我觉得自己是修真善忍的，与人为善，能帮助别人，我很开心。有时领导交给我材料，让我下午复印出来就行，他们开会用。我怕耽误领导的工作，每次都利用午休时间，不吃饭就全都复印出来，从没影响领导开会。因我按真善忍标准要求自己，对待工作兢兢业业，不贪不占，对待周围同事也热情帮助，不计得失，所以得到领导和同事们的认可。领导不但给我涨了工资，还给我交了保险，单位的各项福利一样不少，都有我一份。本来我是临时工，按规定各种福利是没有的。每年我和丈夫发的各种奖金和福利都非常可观。当我给同事讲大法真相时，他们也都非常接受。曾经帮助过我的领导也得了福报，他从办公室主任一路高升至单位高级经理。我非常感恩师父，让我明白了善恶有报的法理，人真的不能干坏事。想想自己的经历，真是这样。过去我为了个人利益贪污票钱，每天过得提心吊胆，最后落下一身病。为了治病，花光了家里的积蓄，贪污来的那点钱搭进去不说，差点连命都没了。学大法后，我不贪不占，兢兢业业工作，放下个人得失后，我却得到了更多。结语：回首往事，我时常感慨，如果不是修炼大法，我还在浑浑噩噩地活着，每天为蝇头小利、患得患失争争斗斗，又或者重病的我早就不在了。师父的大法不但救了我的命，还净化了我的心灵，让我知道了人究竟应该怎么活，为何而活。是师父和大法重塑了我。感恩师尊慈悲救度。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